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是个转轴最多的人，但是有时候这轴啊也转不动。就拿白云瑞和陆小英这个婚事来说，就把他给憋住了，把个大头鬼急得头蒙眼花，不知所措。眼看陆小英就要翻脸，可巧在这时候，南海起见活报应上淮山来到了。房叔安知道这老头主意最多呀，赶紧向上老剑客求救。上淮山还不知怎么回事，后来听房叔安从头到尾一讲，他也为难了。别看他刚才说过大话，说白云瑞的事儿报到我身上如何长短，那叫拍老枪摆老资格，轮得真格的他也不能包办代替。他跟小达摩白云瑞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婚姻大事怎么能强迫呢？但是得怎么能说服得了陆小英，让他打消这个念头，也深感难。所以上淮山呐，琢磨了好半天，想了个主意，把陆小英领到树后没人的地方，掰开揉碎的解劝。陆小英听完了，眼泪掉下来。老剑客，我并非是一个下流的女人，我找不着汉子了吗？非嫁白云瑞不行吗？不是这么回事，这个事儿实在叫人可气。我被房叔安和白云瑞把我耍了，我跟我伯父两个人为了白云瑞出生入死，担了多少风险，如今我伯父还被人家抓住，生死未卜，偏偏在这时候他们变了卦了，您说能让人心里过得去吗？因此我跟他们玩不了。老人家，对您的一片苦心我非常感谢，可是跟白云瑞和方叔安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。丫头啊，算了吧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呐。我想白云瑞乃是堂堂的正人君子啊，假如他要是个花货，他嘴头上就答应得了呗。把你玩弄够了，一脚蹬开，你不也得收着吗？人家把所有的困难都摆在前面，这也不是坏事。总而言之，他有难言的苦衷。至于房叔安嘛，可能有点和稀泥呀，说话不实在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儿。姑娘，我看这么办，咱不能做那种落井投石的事儿。方才你说了，你伯父在绝命台被人家生擒活拿，生死未卜，我看当务之急 你应该想方设法把他救出来。退一万步说，倘若你伯父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依靠何人呢？救人如救火呀。我看呢，先把这事儿放到旁边，把你伯父救出来之后，咱们再想办法。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，舍命陪君子，帮着你救你伯父，你可愿意吗？
这老人家，我万分的感谢，不过这个事儿可完不了。不管我伯父是死是活，是救得出来救不出来，我跟白云瑞、房树安这笔账非要算清不可。
好好好，那是后一步的事情，包在我身上了。尚怀山呢，长出了一口气。陆小英往后这一撤步，老头感到心里很轻松，又跟白云瑞、房树安做了交代。白云瑞还上来拧劲儿了：“老剑客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婚姻的事情连门都没有，现在算将来算都是一样的。老人家您就别费心了。”
哎，别把话说的那么死嘛。
小伙子，你也得放聪明这一点啊。我已经担了保了，如果事情办完了，你白云瑞还是一口咬定，恐怕不好收拾吧。云瑞没言语，房树安呐，又喝开稀泥了。
老人家办得好，说的对，到哪河脱哪鞋，将来这个事儿咱们再办，一定让您老人家心平气和，让姑娘也十分满意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我既然已经伸手管这事儿，绝不能半道抽梯子。老人家，将来再说，好吧？
好嘞，
姑娘啊，跟我走吧。
陆小英从树林出来，把眼泪擦擦，用手指着白云瑞：“
小达摩，你可别忘了，姑奶奶绝不是个省油灯，你要把我给糊弄了，后果自负，你可有后悔的那一天。”姑娘说完了一甩脸，跟着尚怀山两个人走了。干什么去？
救陆景、陆天林呢？至于他们怎么个救法，咱先不说，单说白云瑞、方书安和方宽、方宝，老少四个人规整规整东西，开始往回走。一边走着，方树安一边埋怨白云瑞：“
问老叔啊，我发现您这个人呢，有点太犟，您真是不听劝呐。拿这个事儿来说，俺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不就得了吗？你看你，一个不答应，百个不答应，实在叫人下不来台呀。这要把陆小英激怒了，人家施展绝能，咱们爷四个都得嗝屁朝凉，还闯什么三仙关？还斗什么下水梁？不全完了？不管什么事情，就应该 顺坡下驴，因势利导。
我您这么做呀，我不太赞成。
哼，说完，往后别说了。分什么事儿？婚姻大事，岂能信口开河？让我耍弄人家，老白家的人干不出这种事儿来。
嗯，好好好，咱爷俩也别抬杠啊。这篇先把它掀过去，将来有难倒了的时候。
就这样，他们又回到集仙村招商老店。一进门，掌柜的伙计就发现了，都认识白云瑞，赶紧笑脸相迎，就接出来了。
白将军，又回来了，各位都回来了
啊，回来了。我那房间还给我留着呢吗？
留着呢，房门锁着呢，现在我就给打开。要店里的人非常热情，
把门开开，屋里收拾收拾，把水沏上来，拎来两只木桶，一桶凉水，一桶热水。让他们老少四辈换着班的净了面烫了脚，然后把木桶拎出去，又问白云瑞吃什么。云瑞交代了几句，店里准备去了。
吃完晚饭后，白云瑞是紧皱双眉。房叔安就问
老叔啊，你想什么呢？
叔安，你说这三仙观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呢？
那您说呢？
哎，咱们是心有力不足啊，看来非得请人不可了，而且还是越多越好。
对了，咱爷俩想在一块儿呢，
光凭咱们几个呀都不够给人家垫刀背的。您没听说吗？夏随娘这老家伙下了本钱了，布下天罗地网，设下重重陷阱，就等着咱往里钻呢。
咱呢，不打无把握的仗。这回虽然打败了，可也不算太吃亏，起码把这笔咱摸着一点了。
云瑞点了点头，叔安啊，我这么想的，你们三个人留到店里头，从明天开始我回中原前去搬兵求救，我去请人去。
老叔啊，用不着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跟我干老徐良起身之后，我们就做了准备了。就拿这次我们小哥仨来这事儿来说，我四爷爷蒋平正然调兵遣将，我也到三教堂下了通知，我估摸着在最近三天两日之内，被请的人非来不可，或许咱们说话的这个时候人已经到了，只是这么大个三千岛咱没遇上罢了。我看您不必回去了，往返徒劳，空费时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该睡觉咱好好睡觉，养精蓄锐，等养足了精神再跟这帮王八蛋拼命。白云瑞一听啊，房叔还说的有理，好吧，连日来确实也疲劳过度了，所以他们早早的就睡了。哎，这觉睡的甭提有多香了，一直睡到日上三竿，爷四个才起来。伙计听屋里头有了响动，赶紧收拾屋子伺候梳洗，梳洗之毕，他们吃了早点，正在房中闲谈，伙计又进来了。白将军，外边有个人找您。云瑞就站起来了。 他认为是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来了人了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人在何处？在门口呢，让他进来。老少四个人探头往外看着，使人失望的是，进来这个人不认识。
这位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，裤腿往上挽着，光着脚丫子穿双破麻鞋，那脸晒得黑不溜秋的，一脸的水锈。看这意思是使船的，要不就是打鱼的。这小伙子来到里边有点发愣，伙计用手一指，你不是找白将军吗？
哦，
这位就是，有什么事你说吧。伙计说完了退出去了。这人冲着白云瑞深深的作了个揖，说话呀嘴还有点笨。
白将军，我找您来了。
哦，找我？我并不认识你。
是啊，我也不认识您呢。我是给您送了一封信，
拿来我看。这人从怀里头拿出封信来，双手往上一递。云瑞接过来一看，信皮上什么字没有，把信瓤掏出来，上头的字迹写得非常清楚又非常简练，上写：白大将军台见，有一机密大事需要亲自面禀，恭请大驾到我这儿来一趟。落款是小孤山金斗寨，没写着人名。云瑞就愣了，心说找我有机密的大事说，什么事儿？还没有落款，不知道什么人写的。云瑞就问：
朋友，你是哪儿的？
哦，我就这三仙岛使船的。
哦，这信什么人给你的？
有人花钱雇的。是这么回事，早晨起来我刚要出海捕鱼，来了一只小船，船上有人把我给拦住了，他把这封信给了我，让我送到蓟县村招商店找您，说跑道不白跑，还给了我5两银子，就这么的我就给您送来了。
那么那个人呢？
回去了，我亲眼看见的，船一没头人家走了，别的我什么不知道。
白云瑞这才明白怎么回事，拿了5两银子赏赐了下书人，这小伙子高高兴兴走了。云瑞跟房船商量说：哎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
房叔安眼珠转来了，
老叔啊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！我看他们这里边有套头啊，平白无故的就来封信，约您上小孤山金斗寨，我看不是好事，最好甭理他，咱别动地方，别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，因为咱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。咱不知道人家了解咱们，不然的话怎么知道咱住在这儿呢？怎么知道咱叫什么名呢？
老叔沉住气，拿这封信擦屁股，别理他这茬。
方宽方宝说也应该这么做。白云瑞不以为然，肯定这里面有事儿。人家这叫先礼后兵， 特为把信给送来了，约我去一趟。我要置之不理，很是不妥呀。另外，也叫人家小瞧我白云瑞，不配当个英雄，胆小怕事，危刀必见。我给开封府上三门都丢人。云瑞思前想后，做出决定，说：“啊，我看这样吧，你们哥仨留在这儿看家，我去一趟。
别，老叔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呢？
我说不用去就不用去，您这何苦？
不，
叔爱，我认为还是去对。但是呢，咱也别叫人家一勺烩了。我一旦出点事儿，你们哥仨还有呢。就这么决定了。
别呢，老叔，要去的话，咱都去行不行？我们舍命陪君子。不然的话，您这一走，我们也放心不下呀。就这么地哈，我说伙计进来，
伙计在外边进来了。可以，有事儿，
来来来来，我说伙计，跟你打听点事儿，您说吧。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地方叫小孤山金斗寨？
有啊，
在哪儿？
哎呦，可不近呐。在这儿坐船往正东大概能有30几里地，在海里边有座孤岛，那就是小孤山。山上有一座石头城，就叫金斗寨。
我说那是贼窝呀，是怎么的？
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咱也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，不过练武术的人挺多。那个石头城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怕海盗抢劫老百姓，人家大家集资修那么一座寨，老百姓什么的都在里边住，到晚上把门关上。至于岛子上那些人究竟是干什么的，
咱可不知底，不敢信口胡言。
那岛子上的头头是谁知道不？
那听说好像姓康，康家大户，10个人当中有8个都姓康。我就知道是使船的，也有时候做买卖，别的就不清楚了。
好嘞，多谢多谢啊，
老叔，听明白没？咱要去还得雇只船呢，飞是飞不过去。
好，雇船。
就这样，拜托招商店的伙计给跑的腿儿，到了码头上订了一只好船。白云瑞呢，留下20两银子，告诉掌柜的把房间看好，我们还可能回来。掌柜的点头称是。就这样，老少爷4个饱餐了战饭，起身奔码头，登上船，直接赶奔小孤山。等站到船头上一看，大海茫茫，一望无际，是无风三尺浪，这只船飘荡荡，荡飘飘，水打船帮，船压水浪，是直奔正东。等日头往西一转，到了小孤山了。船靠在码头上，爷四个下了船，开封了船钱，船家走了，咱不提。四个人站在边上，看了看这座小孤山。说小啊也不小，看着周围不次于3000岛，树郁葱木，道路是高低不平啊。往前看好像一座大高坡，高坡上有一座城堡，再看还有不少人，
打柴的、织网的、雇船的，什么人都有，不像想象的那么荒凉，那么可怕。
方树安找了个人打听，
你接话接话，这是小孤山吗？
啊啊，是啊。
我说金斗寨在什么地方？
您往上看，山坡上面那有一条石头墙，那就是金斗寨。
哎，多谢多谢，老叔，
走。
就这样，他们走了那有二里多地，来到正门，抬头一看，这座门非常高大，用石头起的炫，上头有三个大字：金斗寨。往门前一看，站着一伙人，正在翘首仰望。有的人发现白云瑞他们，哟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一伙人就拥过来了。哪位是白大将军？
啊，
在下便是。哎呦，我们等您老半天了。当家的说了，您是准来呀、啊。那几位
啊，这是我的随从，我们都是自己人。
哦啊，好了，一二三四，四位来准备。方淑安就愣了，准备什么呢？难道还要先吃一顿？结果他猜错了，人家准备了四架爬山虎，就是圈椅，一边拴个杠子，人往上一坐，前后有俩人抬着，四个人上了爬山虎，有人抬着，这伙人前呼后拥进了金斗寨的正门，又往里走了好远一段呢、啊，顺着盘山道来到心腹重地，爬山虎落地了，他们四位从上面下来，这伙人陪着从侧门进了院了。方淑安一看，呵，这个院这个大劲儿就甭提了，刷屏啊，正中央坐北向南有十间大厅，因为本地气候热，所以窗户门全开着，往里边看得非常清楚。房叔安不看欢则罢了，往里一看呢，嘣嘣就蹦了两下。
你老叔，你仔细看看，那是谁？